天价头发。在蒙特利尔城的唐人街，有一家珍品收藏帮办公司，公司老总名叫申雪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。这天，有个叫迈克尔的客户找到公司门上，说愿出30万美元收藏卡罗尼奥队前足球明星施纳汉姆的一根头发。申雪虽然觉得这事儿有点离奇，但还是和迈克尔签下了合同，并收下了5万美元的定金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申雪见到施纳汉姆，一看差点没晕过去。眼前的施纳汉姆并不像人们以前熟知的那样有一头浓密的头发，而是光溜溜的寸草不生。经过了解，申雪才知道，施纳汉姆退役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对头发产生一种厌恶感，只要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发，马上就会浑身痉挛，吃不香睡不稳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早上都要让家庭理发师把他的脑袋细心地刮上一遍，绝不让丁点头发冒出来。在如此情况下，要想获取施纳汉姆的一根头发，绝不亚于上天揽月。就在申雪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迈克尔打电话过来了，催问申雪关于施纳汉姆头发的收藏帮办进展情况。申雪不动声色地说，让迈克尔到时来取货就行。申雪之所以如此自信，是因为经过调查，申雪获取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。施纳汉姆自小除了喜爱足球，还特别喜欢钻研中国象棋。自打退役后，他就闭门不出，潜心研究象棋棋谱，棋艺突飞猛进。掌握了这个情况后，申雪心里有了主意。这天，施纳汉姆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就是申雪。申雪说，他是专程慕名来和施纳汉姆切磋象棋棋艺的。施纳汉姆热情地把申雪请进客厅，摆上棋盘，两人于是就隔着楚河汉界厮杀起来。第一局，施纳汉姆赢得酣畅淋漓，申雪似乎并不是他的对手。第二局，申雪看上去似乎用尽了浑身的招数，一张俏丽的粉脸憋得通红，却依然没占上风，但总算和施纳汉姆占了个平手。但第三局开始后，申雪却突然一改棋风，妙招迭出，直杀的施纳汉姆手忙脚乱，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。不得已，施纳汉姆只好举手投降。施纳汉姆本来就是个不服输的人，加上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申雪这样的强劲对手，顿时起了争强好胜之心，非要和申雪再下三局以定输赢。申雪微微一笑，挑衅似的对施纳汉姆说，我愿意奉陪，但想和先生一赌，不知您敢不敢。施纳汉姆笑着问申雪，姑娘，您希望怎么赌呢？申雪说，三局定输赢，输者必须答应胜者一件事。施纳汉姆立即调侃道，从刚才您给我的名片上，我知道您是搞珍品收藏的，依我看，您无非是想从我这里捞点什么回去。不过如果您不能在接下去的比赛中赢了我，恐怕就要失望而归了。申雪嘻嘻一笑说，施纳汉姆先生果然精明，但我一定会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的。见申雪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施纳汉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你赢了，不论要我做什么事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于是两人重开战局。只是这次较量，施纳汉姆的运气可就没有刚才那么好了。在申雪凌厉的攻势下，他几乎没有施展身手的机会，没多功夫就以0-3败北。施纳汉姆望着申雪，脸上满是惊讶的神色。这时，申雪笑嘻嘻地又掏出一张名片来，递给施纳汉姆。施纳汉姆接过去凝神一看，名片中用中英文写着，中国象棋大师申雪。原来申雪曾在世界象棋锦标赛上获得过女子个人赛冠军，并被中国棋院授予中国象棋大师的称号。 得知自己拜在中国象棋大师的手下，施纳汉姆笑了。姑娘，说吧，我能为您做什么事？申雪郑重地说，施纳汉姆先生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想要您的一根头发。施纳汉姆一听，顿时愣了，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自己光溜溜的脑袋，神态极为尴尬。申雪站起来，朝施纳汉姆恭敬地鞠了一躬，诚恳地说，施纳汉姆先生，我和客户已经签了合同，得不到您的头发，违约赔偿损失倒没什么，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信誉，而信誉对我们公司来说并不亚于我的生命。我知道先生酷爱中国象棋，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，得罪之处还请先生海涵。只见施纳汉姆沉思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对申雪说，虽然我现在十分厌恶我的头发，但既然我事先答应过您，我就必须履行我的承诺。这样吧，请您三个月后来，我一定让您满意而归。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，申雪应约来到施纳汉姆的别墅。当他见到施纳汉姆时，不禁愣住了，他的头上还是光溜溜的，别说头发，连根头发茬也没有。见申雪吃惊的样子，施纳汉姆不由笑了，他突然猛地一个向后转，给了申雪一个大背影。申雪初时一愣，再一看却乐开了怀，原来施纳汉姆的后脑勺上梳着一条细小的发辫，足有20公分长。申雪高兴地欢叫一声，情不自禁地拥住了施纳汉姆。接下来的一切都被摄像机录了下来，申雪的纤纤玉手轻轻解开了施纳汉姆后脑勺上的那根细小的发辫，扯下了其中的一根头发，当场用琥珀密封好。然后当他要去关摄影机的时候，却被施纳汉姆阻止了。申雪正在犯疑，只见施纳汉姆的私人理发师拿着剃刀从外面走进来，很快把施纳汉姆后脑勺上的那撮头发给剃光了。随即施纳汉姆拿着那撮头发掏出打火机，在摄像镜头前将它们烧了个精光。施纳汉姆的这一连串举动让站在一旁的申雪十分感动，他知道他手里的这根头发已经成了施纳汉姆留在世上的真发孤品。感动之余，申雪再次拥抱施纳汉姆，眼睛里盈满了泪花。申雪如约将头发交给了迈克尔，迈克尔看了当时留发的整个摄影资料，证实这根用琥珀密封着的头发确实施纳汉姆的，便履行合同如数付款。迈克尔临走时，申雪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，问迈克尔先生，先生，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花30万美元买施纳汉姆先生的一根头发吗？迈克尔冲申雪一笑，神秘地说，
对不起，对此我无可奉告。
申雪只好打住，不再追问。几个月后，突然传来施纳汉姆患白血病去世的消息，申雪似乎有点明白了，难怪施纳汉姆不愿留头发，原来他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，为了不让外界知道他因化疗而脱发，便谎称厌恶头发。想到这些，申雪不由热泪盈眶。可是没多久，一条更轰动全球的新闻披露了出来。在温哥华，一个名叫珍妮的夫人竟然花100万美元从迈克尔手里买下了施纳汉姆的一根孤品真发，一根头发居然卖到100万，申雪实在难以置信。为了将事情弄个明白，申雪来到温哥华，找到那位珍妮夫人，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并坦率地道出了自己找上门来的原因。谁知珍妮夫人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悲伤的神情，她望着申雪思忖片刻之后，便将一切隐秘和盘托出。这珍妮不是别人，正是施纳汉姆的前妻。当年施纳汉姆在卡罗尼奥队踢球时，珍妮一直是他的铁杆球迷，后来就嫁给了他。婚后不久，珍妮受人蛊惑， 也为了让施纳汉姆能时时陪在自己身边。在新一轮西班牙甲级联赛开赛前夕，珍妮偷偷地在施纳汉姆的饮料中放了兴奋剂，结果施纳汉姆因此而被禁赛一年。后来施纳汉姆知道了真相，勃然大怒，当即和珍妮分道扬镳。离开施纳汉姆以后，珍妮常常为自己做下的错事痛悔不已，她很想回到施纳汉姆身边去，可施纳汉姆就是不肯原谅她。珍妮无奈，便退而求其次，想得到施纳汉姆的一根头发，好让他陪伴自己度过余生。但施纳汉姆又一次拒绝了他，并从那时起就不再留发，以此表示和珍妮的决绝。颇有心机的迈克尔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从中悟到了商机，于是不惜花30万美元的代价，要申雪为他想方设法。头发到手后，迈克尔并没有马上卖给珍妮，而是等到施纳汉姆逝世后，才在温哥华公开拍卖这件孤品。迈克尔料定珍妮一定不会让施纳汉姆的头发落到他人之手，结果果然如此，拍卖场上高潮迭起，最终一根头发拍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。珍妮抽泣着告诉申雪，我爱施纳汉姆，我一直在等待他对我的宽恕，我怎么也没料到他竟然会身患绝症，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回到他的身边了。望着珍妮说话时那沉醉而又痛苦万分的神情，申雪被他对施纳汉姆执着的爱深深感动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